不管是我们的讲义还是这个资料哈，如果大家发现有问题，欢迎上来提醒师父一下啊。因为有时候讲过去哈，就觉得好像大家都懂了。比如说这个黑板呢、啊，比如说这个黑板的84法哈，我问大家，这其中有一个叫13不相应行，有吗？13个不相应行，命根跟同分合而为一，那这个是指哪几个呢？对不对？哪13个？还有那一边，你看那个心所法哈，有一个是什么？54心所除掉睡眠，有没有？那54除掉睡眠是哪54个呢？哦，45哈，在老花眼太严重了，45哈。那这一个哈，其实我刚开始看的时候也是觉得好奇怪，因为那个杨白衣的书里面写的嘛，他也是这样写而已，他也没有列出来。那后来我去看那个俱舍论啊，俱舍论的分类，它是从俱舍论的分类然后再画这一个图的，所以它是跟俱舍论的分类75法是对过来，就这样写。所以俱舍论的心所法里面呢，扣掉睡眠，其他的45个就是相同于俱舍论，这样的意思啦，相同俱舍论的心所。那这个13个不相应行法呢，就是因为把命根跟同分合而为一，本来是14个不相应行嘛，俱舍论我们补充讲义里面有，对不对？补充讲义里面有嘛，俱舍论的不相应行就是14个，在那个第几页啊？第六页啊，补充讲义第六页啊，第六页最下面有一个俱舍论的心不相应行法，有14个，看到吗？那诚实论呢，就是把什么命根跟同分合二为一，所以就变成13个。讲这个是天台宗分类啦，天台宗的分类。但是我要告诉大家，这个没有写出来的，其实它跟俱舍论一样的就对了，这样可以吗？你如果要去查，你要去查这个心所的话，如果说大家有一些人不知道的话呢，这本书里面有啊，这本书的199页有。我待会可以给一个班长你拍照下来了，有需要的人就传给他。俱舍论的75法在这本书有，等一下我请这个班长拍照一下啊。好，那我们继续看啊。刚刚下课也有一个同学哈、哦，请问我说我们讲111页啊，讲111页的这样子算下来是第几段啊？第2段、第3段引文的下面。引文的下面啊，这里有提到数论说从5尘生5大，5大生5根，有没有？同学说他不知道这个5大是哪5大、啊、5尘知道啦，就是色声香味触嘛，5大是哪5大呢？你们不会有问题吗？哪5个？地水火风，还有呢？空啊，你们怎么知道？假有哦，假有法里面有一个空啊，我们假有里面有空吗？乱说的。大家看21页，课本的21页，这边有，我们还没有讲到的，后面有啊。第二段，你看诚实论却说啊，不是啊，第二段的第二行，数论师说5维生5大，有吗？哎，5维就是那个5尘呐、啊，色声香味触，生5大就是四大加虚空，猜对了。然后5根就很简单啦、啊、眼耳鼻舌身嘛，那大家自己标号码，然后标页码、哦、OK， 我们回到不相应行法是在18页的第二段、啊、不相应行法。不相应行法论里面列了16项、啊、得不得一直到凡夫法，总共有16项。我们上个礼拜已经看过论了，对不对？那论呢是详破的，就是一一的破斥啊，这16法。不但认为无别有不相应行名为德，就是他认为没有就对了啊，论主不承认。那如凡夫法还觉得呢类同外道，根本不应该说。好，上个礼拜我们已经有看过，这个是在94品那边有说明的，第94品。然后呢，诚实论他别立无作为不相应行，无作就是无表业，在96品那边有说。所以呢，导师说照这样看的话呢，他其实是没有列这不相应行法是6个的，他只有列一个无表业。所以导师说天台所传的84法呢，本论以为本论立17个不相应行是不恰当的，看到吗？ 所以就是这个图表啦，黑板上这个图表有17个不相应型，有看到吗？黑色非心法，这个就是不相应型法，有17个，导师认为这个不合理。这个非色非心，这个就是不相应型啊，可以吗？所以导师认为非色非心有几个？有几个？诚实论有几个？非色非心的不相应型有几个？诚实论哦，有几个？哎，你们还要找吗？刚刚不是讲过了吗？17个。诚实论哦，
就证明你们听的也是满头雾水。
其实很简单，诚实论只立一个，无表业。对，诚实论只立一个，因为其他16个它都平破，就这样而已。现在搞懂没有？只有一个啊，所以它不相应刑法只有一个啊。那慧眼，我们来继续看哈，慧眼立无做法，然后又增加立了假名人。可能是中国诚实论者的看法啊，导师认为。那这个我也有列给大家的，再补充讲义第六页啊，补充讲义第六页，就慧远大师的这个大圣一章里面有说到，他认为诚实论所说的不相应行，还有一个叫做假名人，在补充讲义第六页的第二段有找到吗？诚实法中为说。善恶无作之业及假名人为非色非心的不相应刑法，找到吗？有哈，无表跟假名人啊，无表跟假名人啊，这个是慧远大师的说法啦，但是导师没有啊。嗯，好，我们回到课本18页，本论列举的不相应刑，这个有一个错字哈，本论列举的不相应行，有非德跟凡夫法是取材于大比薄沙论的，取材于大比薄沙论。那这个我是还没有找到哦，很难找，导师没有放出处哦，所以很难找。好，最后无为法，说到无为法呢，传说立有三种无为，但是呢，其实导师认为诚实论本身并没有明确的说有三种无为，只有一种是什么呢？涅槃。对了，灭地涅槃，所以在初从二地跟二从二地当中，涅槃都是第一有，这样可以吗？那个表也很明显嘛，对不对？那个表我有给大家画嘛哈，在第一从二地里面呢，涅槃也是实有的；第二从二地呢，涅槃也是真理，也是真理，所以它也是实有的。所以涅槃是最究竟的真实，就对了。好，在诚实论来看，到这里这它分成这个心法、心所法、不相应心法，大家这样子可以了吗？可以了吗？好，可以哈，嗯，不可以我也没办法了。好，那我们这个这一份哈，先上到这边，我们来看论好不好？啊，我们来读论，我们来看卷一啊。不要跳来跳去了哈，我们就从卷一开始。这个简介呢，上一些，然后我们就来看论啊，慢慢这样看啊。那论呢，从卷一开始呢，就是在讲三宝啊，三宝。好，我们看卷一啊，诚实论的卷一，具足品啊，在法句里面呢，主要是有分成三大主题。第一个主题就是赞叹三宝的功德。那在讲义第一页呢，这里就是有列了续诵啊，有12个记诵。那我们来看一下这12个记诵。那卷一呢，我会慢慢的带大家看啊，就是我们先培养一下诚实论的用词啊。卷一慢慢的读。那读到后来比较熟悉的时候呢，那我们就可以快一点啊，或者是有一些我们就选择性的深入啊。好，我们来看记诵啊，前理所应理，自然正智者，一切自应供，大师立世间。什么意思呢？他说前面我们所礼敬的这个圣者啊，他是自然。自然是什么呢？无师自悟的意思。无师自悟就是自然人，自然觉悟的人。正智者就是佛陀，正智者。一切自应供，一切自就是圆满的智慧嘛，究竟的智慧。应供就是值得人天供养。 大士立世间，就佛陀立义世间。所以第一个寄颂就是说佛宝，第二个寄颂呢，义理真净法及圣弟子众，这个就是法宝跟身宝。净经欲解佛语，劳欲于世间。所以就是赞叹三宝之后呢，论主说我现在希望阐述佛所说的话的道理，劳欲于世间啊，劳欲世间。第三个寄颂，论应修多罗，不违十法相，易入善集中，是名正智论。论就是此论啊，相应于修多罗。因为在阿毗达摩论里面，他都说他们是解释契经的嘛，所以诚实论也说我是依经而说的，依佛所说的修多罗经而说，不违背十法相，究竟的真实法啊，它不违背诸法实相，亦入于善极啊，善极就是清净的极灭，那是名正智论啊，所以此论是正智啊，能够获得正智的论。譬如天日月，其性本明净，烟云尘雾等，无疑则不见，无意则不见啊，意第四声啊，意第四声。那他说就好像天日月天空的日月它的本性呢是明净的，但是由于这些烟云尘雾这五种覆盖了，所以你看不到日跟月。那这五种是哪五种呢？这个我有补充注脚一给大家。注脚一这五义在大比婆沙论解释得很详细有没有？五义那婆沙论说，世尊说，必除当知此日月轮五义所义就是有五种东西覆盖了太阳跟月亮。A 云，就好像在夏天的时候，盛夏的时候呢，有少云起有很少的云起来或者是一下子又增加很多，那夏天都是这样嘛有时多有时少，那它会覆盖太阳了，覆盖月亮。B 烟就是在森林里面如果有起烟燃烧的话，就是也会遮蔽像我们最近因为太干旱嘛，很多地方都有那个森林火灾像我们六姑也是呢，前几天我不知道后来他们跟我讲，我才知道原来那个老龙溪听说好像他们在推测啦，有可能是那一些，因为乡下有很多那些宫嘛，拜拜的那种土地公庙啦，什么公庙很多的哦，乡下有可能是烧那一些东西飘到那些溪河床里面去，所以那些芒草的枯枝很快就燃烧这个就是烟雾也会障碍日月轮。那溪的话呢，就是尘就是尘就是那些也是烟雾像沙尘暴就是类似这个太干旱了也会第一雾的话就是起雾不管是山还是平地都会起雾第五呢，一的话呢就是阿修罗的手这五义第五个呢是阿修罗的手。阿修罗的手呢，为什么呢？因为这里解释说阿修罗经常跟天作战这个天呢每次都用这个日跟月来做那个旗帜就是做那个叫什么他们的日月旗很像那个我们日月神教那个那这个但是呢阿修罗就是非常讨厌这个日月因为这个代表天众嘛所以阿修罗就很讨厌他，希望把他毁灭，但是因为众生的业力就是这个日月呢你是破坏不了它的，所以阿修罗呢只能够用手去障碍它的光明让它暂时不现，所以日月的光就只有这五种东西可以遮蔽它那上面的譬喻主要要说的就是日月它的本性是清净的有这五种东西可以让它污染。好，第五个寄颂呢就是邪论复正经， 啊，他这边讲的也是挺有意思的。他说，这个邪恶的论啊，有邪见的这些论呢，他会复辟正确的或者是正道的经典，其义不明照，正义不明故，邪字门则开啊。那所以说，如果说邪论流行的话，政治就正义就没有办法阐述了啊。那第六个偈颂呢，就是罪负恶名闻，心毁疲倦等，此衰恼乱心，皆由邪字起啊。那所以你看啊，这个邪字啊，邪论而生邪字，那有邪字起的话，就有很多烦恼了啊。那所以第七呢，论主就说，若人欲除此，假如我们希望除掉这一些邪字的话，或者是这些衰恼啊、罪负等衰恼，为求正论故，当敬深智者啊，所以就要学习正确的论点，然后亲近有智慧的人。第八，亲近深智者是正论根本，因此正论故能生福慎等。那我们如果亲近有智慧的人呢、啊，学习这个正确的论的话，那当然就能生很多福，很殊胜的福报啊等等。虽有立志人诵百千邪论，愚众不能得辩才明文力。那即使有一个很聪明的人，但是他所学的却是邪魔外道的论，所以他什么都得不到的啊，一无所得。那第十的话呢，就是知佛法第一，说易得乐果，欲令法久住，不为名闻故啊。那我们知道佛法是最第一的啦啊，那说佛法也是为了要得到乐的果报啊，更重要的就是令正法久住啊，不为名闻。十一，广习诸异论，骗知智者易。欲造失实论为一切自知啊，广习诸异论就是啊、就是论述很多啊，论师有很多啊。那偏自智者意啊，那大家都希望能够了解佛陀真正的心意，对不对？所以此论呢，也是为了要造一部真实的论。所以呢，只有真正智慧圆满的人才能够了知的啊。诸比丘议论种种佛节听啊，比丘有很多不同的说法，佛都允许的啊。就是诚实论的论主是说，那部派里面各种言论都有了哈、啊，所以佛是允许的。但是我自己造的这部论呢，是希望能够探求三藏中的实义，所以命名为诚实论讲啊。好，我们来看第二页啊。所以这部论呢，它也是很怎么讲啊，写作的动机很明确啊。好，我们来看第二页的话呢，他说就有人问说，我已经知道你现在要讲的是诚实论啊，那你刚刚所说的，我应该礼敬的是佛，那什么是佛呢？佛有什么功德值得我们礼敬呢？啊，那下面就解答了，论主就解答，他说佛就是自然人啊，就是无私自物的圣者啊，那一切种智知一切法自相差别，就佛成佛之后呢，他得到的就是一切种智，一切种智，那有时也称为一切智。那知道一切法的自相，自相就是别相啊，有种种差别，佛都了解。那离一切不善法，即一切善，常求利益一切众生，故名为佛啊。所以佛陀呢，他是不只是自己能够成就无上的智慧，而且他止恶生善啊，是为了要利益一切众生的啊。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自利利人的心态，才可以成就佛道。那这个是佛宝，那教化所说就是名为法，就是法宝。那行持法者，实践这样道理的人，就是什么？身宝啊。所以三宝应该要礼敬 啊。那首先下面论主呢就给我们阐明佛的功德，先讲佛的功德，再讲法，再讲身啊。那佛具足五品具足，为人天所恭敬。五品呢就是五分法身，五分法身啊。所以下面就有人问说，圣人也有这五分法身啊，五品功德啊，那跟佛的五品功德有什么不同呢？啊，那佛的当然就比较清净哦。啊，那下面就讲理由咯，就一一的叙述了。那佛的功德呢，大家看这个注脚二，注脚二哈，导师的书里面有说的哈，诚实论所讲的佛的功德呢，分成五品啊，就五分法身。实力是无所谓，十号三不复三念处大悲等功德来礼赞佛，有没有啊？所以诚实论是用这种方式来说的。那这五分法身我们快速的看一下哈，我们来看戒品具足。那佛的戒的功德圆满啊，那佛的身业没有错谬啊，佛的身业啊从来没有错谬。身业就包含啊，就是语末动静嘛哈，语不算的哈，语是语业嘛哈，就是身体的动作啦，包括我们讲的什么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啊、不淫这种啊，这种就是身业嘛哈。那第二呢，就是佛不会误毁境界啊，不会说不小心犯了戒啊。佛尚不误毁境界，不会有误失，更何况犯呢？是不可能的啊，佛陀是不可能的。那第三，佛九极慈悲，恶心不发啊。那九极慈悲就是佛陀长久以来那累积慈悲。那佛跟阿难说，如果一个人呢，他从小一出生就开始修慈心观的话，那你说这个人会不会升起恶法呢？就不会，因为他从小孩子就开始培养，那所以他长大之后呢，那个积习就很多了。所以佛九习善性，不为自守，不为名闻而持境界，就是因为九习善性啊。善根，所以佛啊不用刻意的去守护这个行为，也不会犯错，也不会犯错，也不怕说是为了什么动机。那佛纯粹就是因为他善性自心流露的啦啊，培养很久，所以他绝对是吻合道德的行为。第四呢，就是无量佛所修九无量于无量佛所。九修戒行啊，就是在菩萨道的时候呢，佛已经有跟很多尊佛啊学习过这个戒行，已经拔除三毒的根，没有习气了，所以呢，佛陀能够戒品具足，这样可以吗？啊，那定品具足呢？好，我们来看啊，定品具足，第一个就是佛依此定得一切智。那佛的定品呢非常圆满啊，这里举一个譬喻说，就好像那个酥油啊很多，灯柱很大，光明也就特大啊。所以点灯啊也要看你的灯的油多还是少啊，灯柱大还是小啊。大的话呢，你散发出的光明就会多啊。所以佛的定啊因为很圆满，所以他成就的智慧也就最高。这样的意思啊。那第二呢，就是佛的禅定呢非常牢固，就好像油漆呀 如漆漆木啊，就是用油漆油到木上面去呢，你要怎么拨它都拨不掉的。但是其他的众生的禅定呢，如花上水，就好像那个花上的水滴呀，很快就怎么样蒸发掉了啊，蒸发掉了。那佛的禅定不是非常牢固的啊，这个其实很容易知道嘛。你看我们 如果去打个禅期啊，用功一下，我们觉得哎，定力有抓到了一点哦。但是一回家，没有两个礼拜，就好像花上水蒸发掉了，连所缘都不见了啊。第三就是佛的禅定无量劫修啦，所以他能够具足非常圆满，就是佛呢，他过去修菩萨道的时候，他就不会说我只要进行定能够得解脱就好，佛陀不会这样想的，就是他能圆满所有的定我都要圆满。佛陀是他的那个学习的动力是很强啊，跟我们一般人不同，我们只要够吃够住就好了，对吗？没有波呆机啊，是吗？没有大智怎么讲啊？波呆机呀，波呆机啊，机器机器，志气啊 ，OK， 好，好，再来我们看第三啊，第四哈、啊，佛陀的禅定呢是不带众缘的啊，不需要有人。地方或者有人说法才会得到禅定的证上，佛陀不需要的，他是自己的啊，靠自己。我们很需要靠，对不对？靠老师，靠场所，靠别人跟我们说法，禅定才会具足。但是佛陀不需要啊。第五呢，就是身修禅定，如人自治，恒意不忘。这个譬喻哦。好像是在说，好像有人自己写过的字啊，他自己不会忘掉的意思啊。自己写过的文章啊，还是如果你是自己写的话，是不会忘的。那佛陀因为经常深修禅定啊，所以他是能够运用于心啊，自在的意思啊，不加心力啊，不加心力。第六呢，就是譬如人。在自己的住处呢，要说话是安稳无难的啊。佛在定中也是如此啊，就好像你在自己的家一样。那佛在定中也是一样哦，他非常的自在啊。第三页，能够损坏禅定的这一种大喜这种法啊，佛都断除了，佛都断除啊。那第八就是定的果报啊，佛自在神通，能够去哪里都没有问题。第九，佛成就圣自在法，那这一个就比较特殊一点哦。什么叫圣自在法呢？他说，于可乐中生不乐想，于可喜乐的地方，佛陀生不乐想。就好像比如说五欲，凡夫是认为可乐的，对不对？但是佛陀就知道它是什么，无常苦的。啊，就这样，类似这样的意思啊。于不苦，于不乐中能生乐想。哎，这个好像又倒过来哦。于不乐中生乐想是什么呢？啊，那这个待会下面就会讨论啊。第三，于乐跟不乐中生舍想啊。所以他这个就是啊，就是佛的自在呀、啊、哈、啊。那外人就问说，于不乐中。就不可乐的啊境界啊，我们应该要生舍的想嘛？为什么佛陀会生乐的想呢？那是因为佛善修心故啊，他善修心，所以于恶口等不乐法中不以为爱，就是这一些毁谤啦，这一些骂力啦，不乐的境界当中，对佛来说一点障碍都没有，因为佛善修自己的心。这样可以吗？啊，所以于不乐中生乐想，就是他，因为他自在的意思，他对于别人的谩骂、毁谤啊，什么都不在意啊，都没有能够障碍他啊。那佛对于神通的修习啊，也是如此，非常的无所爱啊，神通无碍啊。那其余众生呢，不闻其名啊，更何况那。其他的众生连名字都没有闻听闻过的，但是佛陀都能够进入处自在啊，所以很多很多禅定的意思啊，佛能够成就圣自在法。第十呢，佛的禅定名为力，十力里面呢， 佛的第三力就是禅定力，第三力，第三个力，我们在第六页呢会看到的。第六页啊，佛的十力里面的第三力，大家可以翻一下哈，第六页。第三力有找到吗？知诸禅解脱三昧之力，这边就是十力的第三个，就是禅定力来的。禅定力啊，所以佛的定品具足啊，就是因为啊这些禅定都非常厉害啊。佛陀，好，我们回到第三页，慧品具足，就智慧具足啊。佛陀。那第一个，佛陀能够去除两种无明，一种无明呢是障碍禅定的，一种无明是障碍烦恼的，佛陀都断除。我去查西贝塔哈，它确实是有两种无明啊，在顺证理论也有，但是跟这里所讲的不太一样，所以我推测哈，这里的无明有可能是指就是。障碍禅定的就是什么呢？贪欲。那障碍烦恼的呢就是无明。因为有一部阿含经说，离无明得慧解脱，离贪欲得心解脱啊。所以我在推测，不晓得跟这部经是不是有关系啊。所以我在角注三，我引的这部经就是这部经。这个杂含七一零经就是这一部，离贪欲心解脱，离无明慧解脱啊。我推测的啦哈，这部经是我推测的，有两种无明啊。好，再来第二种智慧呢，就是自然法哈。佛陀得到自然法，不从他闻，有没有？佛陀是不需要老师的啊，不需要。得解脱的智慧是。因为佛陀找不到老师，学禅定的才有老师，对不对？那学解脱慧的就没有。那不从他闻，巧于言辞，善知意趣。那佛陀呢，就是啊，佛陀的智慧啊，不只是能够觉悟而已，而且能够呢善于表达，善知意趣。这个意趣的意思就是意义还有旨趣啊，佛陀都能够完全的掌握。空性啊，无常啊，无我啊，佛陀都能够掌握圆满，辩才无碍，智慧无尽啊。那这个是佛咯啊，当然就是比较圆满啊。第三，佛所说法善于意趣啊，你看他又用善于意趣，就是佛所说的法呢是非常意义圆满，而且宗旨呢也非常明确啊，就是能够引导众生得到解脱啊。第四，无量功德啊，佛的智慧有无量功德。第五，能够说微妙法，比如修不净观能破淫欲啊，这个是佛能开示这样的微妙法对治法。第六，佛的智慧殊胜，威仪也殊胜啊。所以不只是内在的，外在表现出来也是很有智慧，很有威仪。好，再来我们看第四个解脱。具足，第四页啊，解脱有，也是解脱两种无明，心都可以解脱了啊，心对于这两种无明都可以解脱，而且没有习气，永不退转啊。所以就是我就是看到这一个啦，两种无明，心都能够解脱，所以我就想到前面那两种无明就是。离贪欲跟离无明这样啊，我是看到后面，所以我想到前面可能可以这样推测啊。好，再来第五解脱之见啊，最后一个啊，解脱之见，解脱之见的话，这个就列了好多项啊。第一个呢，就是能了解断结道中啊，念念悉知啊，就是。断烦恼的这一个圣道当中啊，每一个心念断几分烦恼，佛都清清楚楚。比如说，大家有听过十五行见道，对不对？说一切有部的那十五行见道，十五个刹那， 就是见道。那在婆沙里面呢，有提到说，一般声闻呢是没有办法看到这十五个刹那的，就是他一见到的时候，十五星啪，十五个刹那就过去了。但是佛啊，佛陀能够看到第一星、第二星到第十五星，佛陀都能够十五星看到明明白白，唯佛可以见到啊。那就如这里所说的，就好像那个他举了一个譬喻说，就好像有一个人啊，拿斧头来砍木头，那个斧头啊，每天手抓着，每天抓，他就越来越什么，那个斧柄啊，斧头的柄啊，就会越来越瘦小。那每天瘦小一点，这个有智慧的人都能观察得到。就好像佛呢，对于断烦恼的每一个分每一分，佛都能了如指掌，这样的意思。好，好，第二，佛又能够知众生身心所念啊，如应说法。那这个当然就是佛的解脱之见圆满啊，能够应机说法，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啊。第三，佛知时说法啊，知道恰当的时间说什么法啊，就好像对这个梵字所说那样。第四，佛能够善知诸法差别，那为这个人说这样的法，所以佛就跟阿难说，你去为这个车腻啊，就是铲陀啊，说离有无经啊，离有离无的这个缘起法，那佛能够应机说法，教导众生也是如此。第五呢，佛能够用种种方便断众生的烦恼垢啊，就好像难陀以欲离欲，大家有听过这个故事吗？这个难陀尊者哈，就是因为他是佛的这个好像是堂弟吗？好像是堂弟哈，哎，长得很帅，他又有一个很漂亮的老婆，所以他出家之后呢，他就经常在想老婆。那佛陀说，天女啊，比你的老婆啊美了几百倍啊。他说好，带我去看。佛陀就把他带到天上去，看到那些天女哦，一般的天女而已哦，就已经美过他老婆几百倍。后来他就说，我要努力修行，要上天。后来他成阿罗汉的啦，这个难陀啊，他成阿罗汉，就是佛陀他用以欲断欲的方法，这个欲就是贪欲啦，用贪欲的方法引导他断除贪欲。所以通常呢，佛陀在经典里面有时会用这样的善巧，就是看人啊，有些人的话是不会，不需要用这样的方法，有些人就需要，先以欲勾牵嘛，就是这样的意思了哈。比如说一个人很喜欢吃东西，你跟他讲你学佛修行之后不能这样吃东西的，哇，他对于修道就觉得很苦闷啊，我一学佛怎么都要粗茶淡饭，对吗？一点乐趣都没有。所以呢，有一些老师呢，他就说要用这种以欲断欲的方法，就是啊，你可以啦，但是呢，你就慢慢减啦，啊，不要一下子断讲，这个就是以欲断欲。第六呢，就是也能够了知众生的信心念定慧啊，五根成熟不成熟，然后为他说法，就好像佛陀的儿子罗侯罗，那佛陀观察他，哎，你还没有成熟哦。你去给人家说法，按照罗侯罗的教导呢，佛陀要观察一个人啊，这个解脱善根成不成熟呢，是要去跟别人说法，自己修行之后跟别人说法，因为你在说的当中，你才知道你哪里不懂的哦。你看，比如说我现在我跟大家讲课哈，因为我没有一一去问大家，所以我都把你们当成全部都懂，对不对？但是实际上呢，如果一个一个问的话呢，我看啊，我问这里问了两三个，那边明天下个礼拜全部不来了，对不对？因为我们学习哈，因为我自己是当老师也当了很久啊，通常我们听哦，能够吸收到20%已经算是很厉害的。老师讲，比如说我讲的这一个课哈，你能吸收20%已经很厉害了。如果你能够吸收到60%，可能你有预习。如果你能吸收到80-90%，是因为你有复讲，你能够再重讲一遍给别人听。比如说你听了我的课之后，你明天跟你的老婆讲一遍，你的小孩讲一遍，这样子你就可以有80-90%啊。 我的经验是这样。如果你没有讲出来的话，其实有时候你觉得你懂，但是你讲出来是讲错了的。所以佛陀教导罗诃罗呢也是这样，他叫他去跟别人说，佛陀问他说，你有没有去跟别人讲过五蕴？罗诃罗说没有，那你去跟别人讲五蕴。所以他就讲色受想行识啊，哪一些是心法心所法啊，讲清楚之后，他回来，佛陀说你有没有去跟别人讲过十二入？没有，那你再去跟别人讲，就是这样哦，一往一返呢。到了成熟善根成熟的时候呢，佛陀就跟他讲四圣谛哦，罗诃罗就觉悟了啊，罗诃罗就跟他觉悟啊。所以我们要真正让自己佛法深刻呢，是要讲出来啊，你要讲出来就会深刻啊，这个是不能勉强的哦啊，好，第七，有众生为业障报障不得解脱，佛能令其啊这两种障都得解脱，然后说法。业障的话就是有，如果按照古论来说，业障就是无间业啦，杀父杀母杀阿罗汉出佛身血破和身五个才是业障啊。那报障的话是什么呢？报障是什么啊？报障是什么？就是这个身体啊，身体的障碍啦，啊，身体的障碍啊。那佛都可以帮助他们能够离这些障碍而为他说法得解脱啊。第八，有些众生是要待时才能解脱的哦，要等待时机。有些人呢是要等待人啊，就好像舍利佛要等待阿说士，就是马胜比丘，舍利佛等待他，那一遇到他说了一个偈颂呢，他就证出果了，对不对啊？所以有一些人呢，他还要等待人的；有一些人呢是要什么？等待地方、待处啊，就是等待地方才能断烦恼。有些人呢要等待伴侣哦，你看要等待朋友哦啊，修行也要朋友的。有一些人就好像这个放牛难陀啊，等待这个阿尤陀春人一样。那有一些众生呢，要等待佛的真身。要看到佛啊，或者是等待化身才能够得到烦恼的漏尽。那你们是等待什么呢？你们是哪一种？等待时间，等待人，等待处所，等待朋友，等待佛，那你们是哪一种？全部都要等全部都要啊。所以你看佛的弟子里面呢，每一种根性不太一样的哦。所以有一些人你说他全部人的方式都要一样吗？其实是不尽然哦。如果你看到这里的话，你就可以明白说，像禅宗啊，有一些人说那个茶杯破了就觉悟了，每个人就去参那个公案哦。其实如果你按照这些论点来看的话，每个人那个时节因缘是不一样的，你模仿不来的哦，你模仿不来的。所以每一个人有每个人的因缘，有些人他要等待三执事，有些人要等待等到老师有好的老师，所以每个人不同啊。好，我们把这几项快速的把它讲完哈。第九的话呢，就是佛能说妙法，能破除一些障碍啊，一些障解脱的法。第十，佛能够善于意趣，佛说法能够记录于甚深的道理还有众趣，不说非义无果报的事情。第十一，那佛见次说解脱道，犹如算术见故意解啊，就是佛陀很熟悉的意思啦，如数加珍啊，如数加珍。第十二，佛知众生数值善根，次第说法啊，佛能了知啊。第五页，佛现得解脱而为人说，不从他闻啊，佛他自己的根性是这样。十四，佛法具足多种技能，多诸技能，如以重要具足疗病，佛法易耳，能治能众治门，除一切烦恼。就是佛法呢，它能够治一切一切的病，就好像有九种想，能够治大小的烦恼啊，而不会被这些烦恼所害啊，这个就是佛的 智慧圆满。第十五，佛有无上方便济度众生，有时候用柔软语，有时候用苦切语，因为有些人就是欠骂嘛，所以他用苦切语来骂他。那有一些人呢，你要软硬兼施，软硬兼施。阿含经有时候就翻成杂语，软硬兼施的话就翻成杂语，那为如来的解脱之间，解脱之间具足。所以你看佛就是因为具足这样的功德啊，他能够度众生，那么善巧就是这样。所以我们有些人说啊，我怎么教孩子，孩子都不听，你看你有没有具足这些功德咯。真的啊，有时候你读经论，你有时候会反省到，哎，我不能够用自己的行为语言感动这个家人或者是我身边的人，就是因为自己的功德不具足嘛。所以你看到佛陀这里啊，你就可以提醒自己说，我们的功德越来越圆满的话，我们所能感应的众生就会越来越多。好，那我们这个礼拜就先上到这边啊。其实讲课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啊，所以我说大家要讲出来，也不见得你讲了别人要听，对不对啊？所以讲课不容易。像我虽然是在这里讲，也有一些同学听我讲课很久，但是也很多有些在国外啊听这个 MP3 什么，他们还跟我说，师父你讲话怎么突然变快了，怎么又突然变慢了。你看有时讲课还要顾及到这种感受啊，你知道吗？所以有时候我觉得你先不要说义理啦，就很多方面你可能都要兼顾。所以有时候讲课其实也是一种学习啊，你把它当成学习就不会有压力。那大家请合掌，我们来修这个慈心誓句啊，大家闭上眼睛啊，跟着我念啊。阿含阿维罗诃弥，阿毗阿巴鸠诃弥，阿尼哥呼弥，苏提阿塔南，帕瑞哈拉弥，愿我没有敌意。愿我没有嗔恨，愿我没有忧苦，愿我保持快乐。好，我们诵念此经。欲获得极净的善行者，应如是修学，堪能诚恳及正直，谦恭柔和与不慢，知足亦供养，少事俗物，生活简朴，诸根极净，谨慎和谦虚，不攀求于俗家，不应做任何为利事，免遭其他智者所谴责。愿一切众生皆幸福安稳和快乐，凡有生命者，若强若弱，若长若大，若中若短，若粗若细，尽一切无余，或可见或不可见，或远或近，或已生或未生，愿一切众生都快乐，不要欺骗他人，或于一切处蔑视任何人，不应出于愤怒及仇恨而诅咒希望他人痛苦，对一切众生应修习无限的慈爱心，犹如慈母用生命保护自己唯一的儿子，让无限的慈心遍照于十方世界，上下左右不受阻扰，不怀仇恨，不抱敌意，无论站着走着躺着，若不昏昧 应确立此念，能如是住者，即云梵住，不限于邪见，具有戒德，具有知见，即断诸贪欲，当觉不再入母胎。好，大家请合掌。愿此功德众善根，累世冤亲同沾恩，
累世冤亲同沾恩，
由师解脱诸苦恼，
由师解脱诸苦恼，
共振菩提度有情，
共振菩提度有情。
好，我们下课啊。